2011美欧华人校园福音策略大会校园布道专题四，另类挑战，不可忽视的短期校园福音对象，讲员徐兴道牧师。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讲座。今天的题目呢是，今天是D2，是另一类挑战，不可忽视的短期校园福音对象。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要虽然是一个很短的会议，主要但是我们看见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看见你使用在各地的有这样共同负担的同工们，主要你借着不同的讲员的分享，主要借着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鼓励，主要你在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要为今天的这个讲座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要我们把我们的讲员徐牧师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你使用他，用圣灵充满他，借着他在过往的事工当中的经验，主要和他从你当中的看见来激励我们。主要也愿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同工在讨论的时候都有很好的分享，让我们真的是更明白怎么样更好的服侍。主要就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祝福和使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我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员。大家可能都在我们大会发的这个文件当中有讲员的介绍，那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认识徐牧师，但是呢我们需要录音，所以呢我再把他的简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徐牧师。徐兴道牧师呢是1983年从台湾来到美国，和多数的我们的华人的弟兄姐妹一样，是来这儿读书，那么在校园里边长经班里边信主，然后呢他在加州的电脑公司担任系统工程师有很多年，并且在教会里边接受栽培和造就，也同时在服侍。1991年他蒙神的呼召开始全时间的服侍，那么参与教会的开荒和职堂，那么1994年在富勒尔神学院获得道学硕士的学位，2008年在三一神学院又获得了教牧学博士的学位。那么从1979年开始在那个纽约州的艾萨卡是吧，叫伊萨卡，对不起，伊萨卡，还有那个康奈尔大学那里边呢担任伊德加华人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么牧养除了中文堂之外有广东话的也有英文的，那么一直在那里长时间中心的服侍，从2005年开始成为康奈尔大学的项目团的成员。那我们就把下边的时间交给徐牧师，请他来分享。
弟兄姐妹们平安。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有没有过明明有一些方面呢你并不擅长，但是被指定去做，比如说你也许没什么艺术细胞，但是呢老师指定你去做那个大的壁报啊。我们人生当中大概难免都有这些类似的经验哈。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运动会，然后要很多人参加各样的比赛，不晓得为什么是每一班的老师得要来安排，我们那班女老师就是说现在400公尺还没有人参加，那我好心起见，我就问老师说这400米是四个人跑呢还是一个人跑，老师说一个人跑，好说好，徐兴道就是你啦。啊，那时候我个人很小，发育都还没完全，就这样去参加400米。那天起跑的时候就跟着别人跑，才跑100米200米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想我快死掉，那天我跑了最后一名。然后高一的时候呢又是类似的事情，又是运动会，那我很想去参加百米赛跑，结果可能大家同学还不熟，他们又看我这么矮，那时候我才1.5米，就不让我去跑百米，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没人跑的就要我去跑3000米，从来没跑过。那天是放学之后比赛，我一个同学 每天跟我一块坐公交车回家的，他一开始头一两圈还帮我加油，到了两三圈以后，他也知道我实在没有希望，他就说好啦好啦，运动精神已经够了，我们早点回家吧。为什么跟你讲这些哈？因为这次这个专题呢，安排我呢，情形就是这样。很多专题的讲员呢，已经侍奉多年，在校园工作上有多年丰富的经验，有深入的研究，有透彻的分析，而且能够提出很成熟的看法，那对我们很有指引性，也有启发性。那我不是那样的讲员啊，我自己觉得在这些侍奉上特别在这个题目上，自己还在摸索当中啊，是看到神的一些作为感到感恩，但是呢我觉得我的了解很有限啊，特别还不觉得能够提出很成熟的看法，能够一定来帮助弟兄姐妹们。但是我这个推辞了几次之后，主办单位的这个负责同工还是找我，我跟我太太讨论一下，祷告之后还是觉得说主办同工很辛苦，所以我就把它当作做作业一样啊，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带这个专题。那但是还是很希望说今天不至于浪费大家的时间，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一些设计的问题一同分享讨论，我们最后还是都得到帮助。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啊，谢谢主你把我们召聚到这个大会，也把我们带到这个专题。主，你知道孩子的有限啊，在这时候我不是求主来帮助我照着我所准备的来帮助我，而是恳求主你自己来做元帅，来引导我们这一个多小时我们分享讨论的时间，好让众弟兄姐妹、众同工以及我们所服侍的查经班或教会都得到帮助。我们就这样子谦卑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说，不晓得在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些短期福音对象类似的例子，大家要不要想看看，你觉得有没有想到一些可能跟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短期福音对象有点类似的，有人想到任何的例子吗？
安提阿伯太
监使徒行传第八章，对不对？很好，还有没有？好，撒玛利亚妇人啊，撒玛利亚妇人的话，他的例子是耶稣他刻意经过撒玛利亚啊，耶稣到撒玛利亚妇人所在的地方啊。但我现在把这个范围稍微限制一下，就是说呢，是他们一些人短期来到我们的地方，他离开他原来的地方啊。所以耶稣到撒玛利亚妇人那些的话，那有很多这个个人布道的，很好的参考。好，哥尼流的话也是彼得去到他家，对不对？示巴女王他到所罗门那里。
身边有几个捡到的对象。
好，五旬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啊，类似这些。好，我们就来看哈，这是短期，对不对？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那我们先看看这些人，你觉得他们的属灵的背景怎么样？他们知道神，他们不知道耶稣，对不对？而且他们这次去的时候也并没有打算要寻求认识耶稣的。好，所以这大概是他的这个背景。然后刚刚姐妹提到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也是短期哦，他去耶路撒冷礼拜，然后现在在回来的路上，他的属灵光景怎么样？
在寻求，但是不认识这个永生的神或者耶稣是谁。
那他的寻求的程度就比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人可能多一些了。他还在读圣经啊，他想要了解。好，第三个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太牵强哈，这个亚波罗啊。 他有一次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也是经过，然后那时候亚居拉、百基拉在那里。亚波罗的属灵光景怎么样？他已经知道耶稣的事情，甚至他还有心来传讲耶稣，有心侍奉。但是呢，似乎他在真理上呢，并不是很完全。好，那么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例子里面，结果是这些基督徒用什么方式来服侍这些短期福音对象？在第二章的例子里面，啊，大型的公开布道。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呢，一对一个人谈道。那在十八章呢，这个亚居拉、百基拉怎么帮助这个亚波罗啊，出行造就啊，个人的哈、啊，然后他们把他邀到家中私底下的辅导啊。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也许也有一些的启发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谈第二个问题哈、啊，在校园的环境当中，有哪些短期福音的对象是比较常出现的？啊，我们当中很多，我想在查经班啊，在大学城的，有哪些短期福音让我们比较常出现的？我稍微列了一些哈、啊，那看看你们是不是可以再增加。是不是你们都接受很多访问学者啊？我们当中就有的是访问学者哈、啊。那是不是现在多半访问学者是不是差不多半年到两年？是不是差不多哈、啊？交换学生啊，来半年的我以前以为都就是半年啊一年，但是现在有两年的啊。中文老师，你们有没有接触到一些中文老师？啊，现在我们那边有好几位中文老师在国内似乎有这个特别的这么一个 program 啊，训练他们，就好像在美国有这个 teaching English a second language 啊，在大陆也有训练他们怎么样到国外去教中文，那他们有一套的这个安排啊，在美国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现在也蛮多的。我们城里面我接触到的就好几位啊，年长者。学生学子的爸妈这一直都有，对不对？通常来做什么？啊，哎，对，就是孩子啊，儿子或女儿生了孩子来帮忙来做牛做马啊。那他们来的话，这个从几周、几个月、半年，有的在加签一年哈。但现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这个90后，他们来读书的时候，现在我发现他也有爸妈来了。啊，以前国内来的读研究生的话，多半都是自己来，可能是这个美国、加拿大长大的，他们来读本科的一年级的时候，爸妈陪着来，那是很普遍的。啊，香港的有些来读本科的新生报到的时候，有些爸妈会陪着来，但其实也不多。啊，现在90后。有一些直接来读本科的，居然也有爸妈会来了，啊！而且我们这边已经有好几个例子，他们来了不止一次，甚至来要住几个月，啊！独生子女很疼爱，啊，会在这边，所以这也是一些新的现象。短期高中生，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些短期高中生？啊，我们城里面的话有一个私立的高中，就是帮忙他们预备可以进美国大学，啊，当然是很短期的。在我们城之外有一个基督教的大学，离我们城之外大概一个半小时、两小时左右，有一个基督教大学，现在是大批大批的收中国的高中生，已经是几十位。那这个都是还是经济的缘故，啊。另外有暑期高中生，一些大学现在有 summer college， 啊，那他们不只是美国本土的一些孩子会希望到一些学校能够上 summer college， 现在也有中国直接来读 summer college。 短期官员我自己是比较少接触，你们有没有接触到一些？有哈，嗯，
有一些在学校里面的行政偏向官员，他们就是觉得，学校的比如团委的行政系统的，
是，
有半年出来。
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出来？就是说，还
我们接触到的是他国内那个大学，什么浙大，他跟机缘那个学校算是友好学校。通常只有学者才能出来，但是行政你知道他掌握资源，他给自己会找机会。
所以他是以学者的身份出来，是不是？
他也算是学者，但他
是
不是在他不需要有研究课题，
嗯，
给他相当于半年的一个福利。
是。公司的，然后短期的小学初中生，这可能就是跟着访问学者这些来的哈。那还有其他的，我这次来参加这个 conference 之前，还接到一个电话，有个人说，他现在来我们这边，他有兴趣来教会。那我说，你是来这边读书啊，做研究？他说没有，人家建议我来这边生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你们还接触到其他短期？
还有些 intern， 比如说你可以去帮
对，
那个城市找这个 intern 对，
是，他可能已经在国内的这个别的城，然后像我们那边的话，也有的人他是就到我们那边做几个月的研究，他要用我们那边的实验室啊，所以这也是有的。那么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哈，这些人离开他们自己地方来到这里，跟在国内的时候相比，他们对福音的态度会有何不同？你们想得到有没有不同？一定是有不同哈。他们对于接受新的观念包括福音比较开放啊，其实是不只是限于中国大陆来的，其实教会增长，他们从社会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做了很多研究分析，都提到说，任何一个人搬到新的地方的时候，那都是最好的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到新的地方的时候，他就是比较 flexible， 而且比较愿意交新朋友，愿意多了解新的东西哈。然后呢，他们来到这里比较少顾忌，愿意来教会看看，他们比较感到孤单啊，愿意与基督徒相交。我们前一阵子有一对伯父伯母受洗，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因为我刚好送他回家，他说哎呀，他几次来看他的女儿女婿，坐在这边觉得我们那城很美，他说好山好水好寂寞。另一方面呢，他们比较需要帮助愿意接受爱心帮助。不管说现在他们经济条件如何，毕竟到一个新的地方人地都比较生疏比较会需要帮助，也比较愿意接受帮助。然后一个很关键的是，他们在那样的处境当中比较有机会做人生重大的决定，做大的改变也许在原来的环境当中有一种捆绑的感觉，有一种觉得不可能，但是呢在异地他乡的时候有可能所以这是几方面哈。那么另一方面，现在来的短期福音对象跟五年十年十五年前相比，大家观察到的有些什么不同？对，好，很多人来之前就已经对教会有正面的印象了，这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国内的这个环境呢，信主的不再只限于农村，这个中下阶层的，在知识分子当中，在各个大城很多都有人信主的所以而且包括说他们的教授啊或者什么，很多来国外的时候也接触了教会，所以呢，甚至他们很多人出国之前，他们的教授就说来美国之后教会值得去看看 然后他们就是甚至在国内都去过教会。现在越来越常听到在有人信主的时候，其实谈到其实以前就去过教会，他们有基督徒的同学，有基督徒的亲戚，有基督徒的朋友，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再来呢，有越来越多人呢在国内早就已经读过与基督教信仰有关的材料。我自己06年就是在我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我父亲有个心愿，就是让我跟我姐姐哥哥，我们能够有机会到上海和我四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堂姐还有家人30多位一起碰面那次去的时候，我就准备了一些福音的材料圣经送给他们也是非常鼓起勇气的，就在我们聚集的时候能够来做个谢幔祷告，也为他们的信主得救祷告。我今年2、3月的时候，因为服事的缘故，再次经过上海，我的其中两位堂姐还有他们的孩子又跟我碰面吃个饭。那当然跟七七碰面呢，不好意思马上就很积极传福音，但是感谢神，是他们一直主动问，一直主动问信仰问题。然后呢，我发现呢，他们自己现在无论是去教会或者是透过网上，其实他们看得相当的多所以现在大家对基督教信仰接触的程度比以前多得多。还有呢，很多人都曾经出过国，可能到你那边的人呢，他以前要么去过英国，要么去过哪里，他已经出过国了，而且呢在别的地方已经接触过福音甚至很多人呢，神已经预备他的心田，他到你那里的时候呢，神已经帮他预备的差不多了虽然从你的角度来讲他是短期福音对象，实际上他离收割已经不远还有几点哈。同时他们现在对于信主的顾忌比以前少得多。我记得我97年刚到这个我那个大学城教会服事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博士班学生要信主的时候都还是有很多的顾忌自己的顾忌怕这个信主之后对于他将来的 career 有不好的影响，或者是来自家人的劝他这些顾忌，或者是很担心回国之后能不能聚会。但是现在都比以前这个顾忌显著的少得多，而且他们回国之后找着合适教会的机会比以前高。以前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说，如果他们回去的话，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找到合适的教会我们可能各大城我是知道有三自的教会这些资料我都有但是家庭教会的话你比较不太容易拿到他们的 contact information， 或者是说我虽然有些 contact 不太好意思直接的问但是现在的话比以前好得多今天好像一位弟兄也正在问苏文峰牧师关于这件事情。现在有很多机构他们在国内有服事 Campus to say 海外校园，另外很多机构那有时候透过他们可以帮忙找得到，甚至我们自己回国的人比以前多了，他们在国内站稳了，他们也可以帮忙介绍教会。另外有没有一些其他你们注意到的不同的？我没有列在这里。对，就是说这个以前就已经去教会，甚至在国内就已经信了很多了，现在就比以前多很多，就最近几年好像这个指数性的增加一样但他们当中有一些在国内说他信的呢，会有点点像亚波罗的情形，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情形。还有没有你们的观察？
如果是神学院，
对对对对，好，现在这国内的这个包括三自教会，包括加勒教会，他们有的就也会鼓励他们的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支持他们一些弟兄姐妹来美国读神学。还有没有其他你们注意到的这个不同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曾经去到国内来的，他们在国内经常打了所谓的预防针，就说党350%去美国千万不要染上基督教。但是很奇怪，他们来的时候，他说党跟我这样讲的，就偏偏要去找教会。所以我们有从上海来的带过去，他来的时候就是要找教会。
是。
然后有一个在山西的一个电视台记者，他说我来之前上面已经吩咐不能这样做，他说但是我来我第一个就上网要找到我们教会，结果他两个月之后就行了。所以就有很多已经在寻求的，发现说神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即使有人预先已经要预防他们不要在美国沾上，但是神预备他们心，他们就行了。
对，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哈，他可能他的这个上级啊会交代他不要去教会啊，但是比例上比以前少得多，以前是很普遍。像我记得在这个1988年那时候我在洛杉矶，我们因为有一位上海来的基督徒，他接触到加州理工学院的，他看到加州理工学院好多中国学生很有负担，他就开始传。然后呢，后来就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开始聚会。那很多人都投入，包括当时的苏文峰牧师师母啊，然后陈继明牧师师母啊，然后我是也去帮忙这样。那在那时候呢，跟他们接触多了，就知道说，他们对于在学校附近的聚会他们愿意来，但是还不敢出现到教会。而且跟他们稍微熟一些之后呢，他们就会告诉你说为什么他们有顾忌，因为他们当中是有负责监督的。
从北京来，我在北大医学院工作，我就说以前我同事跟我说到美国一定要去教会。
是，对，现在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形了啊，现在比较多这种情形了。像我们一年多前的话，两年前，好几位访问学者来，他们当中的话，很多人就是跟我们讲，他们的上级是跟他们讲说，教会是可以去的啊，对于多了解这个美国的文化，对不对？这可以，你就是不要信。但是现在就是在态度上。教会可以去的啊，现在比较普遍，甚至鼓励。是，
还有一位我们的导师是他在广电省大学里面教书有一官半职，但是他来呢完全是做一个了解文化，
是
积极的加入团体，还积极的加入我们的同工培训，
是
还帮助我教训那些心力刚硬的这基督徒。
是，
你们怎么听不懂牧师讲？
是，对。
但是他打心眼里面他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他要了解知识一个文化，积极的参与，每次他最最积极的，这一类。
所以这个情形跟5年10年前哈是有很大的不同，可能会越来越好。是。
就是说，我们那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孔子学院的那个就是教中文的，他们来是有一团人来，然后代理的那个人不让他们来教会。
这个无奈，孔子也很管他一点。就是说，他们传扬孔子文化，怎么把人接受基督教文化？
是，对，还是会有的，对，是，
对，他们下面的人很想要来教会，甚至来过想要继续来，但是上面那一个
对，对，还是有，对，但就是说比例上来说，比以前少得多了啊。那么，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短期，我们在服侍他们的时候呢？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来做。 你们觉得如何？
更多一个贴切一点吧，因为毕竟短期嘛，我们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我觉得神有一次有一个短期来的，是害怕你走之前，就是很感动，我去找他，然后他说他感谢，就是开始这样的情况。
嗯，好，所以这是一方面的看法哈。我们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有没有人觉得说我们不应该用不同的做法？
我应该一样的，就是正常的一样，但不一样的是要更多的爱跟更多的有活动的观念，就是你的过程。
所以哪怕是我们这个大会哈，这个针对90后的，其实仔细去听的话，我们也会听到两方面的哈，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我们应该要坚持要持守的，有些我们是可以调整的哈。所以这个是值得思想的事情哈。应当相同的哈，我们不能降低标准，我们也不能为了要急着收割揠苗助长啊。那么我们在态度上也要注意哈，不能因为他短期我紧迫盯人，我强迫灌输，我勉强人觉知受洗。那么我们还是要顺从圣灵的引导，然后能够查验对方目前的属灵状况，而且我们总是要清楚传讲福音哈。那这些东西都是应当维持一定的这个水平啊，原则。但是呢，又有一些可以考虑不同，像刚刚姐妹提到的哈，我们可以多一些关怀和带导。那我这次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问我教会的一些同工，我设计个问卷给他们，让他们表达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啊。其中这个题目他们也是有回答的。那其中一位姐妹她就分享说呢，她如果是知道是短期的话，她就会特别密集的为他们祷告，甚至说他知道说有哪位弟兄姐妹的爸妈要来，他从来之前他就非常密切的为他们的信主祷告啊。那这是他特别分享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可能关怀探访的这个次数，也许稍微长期的呢，他的这个优先次序呢他就稍微低一些，短期的话呢，只要人家愿意的话，他会把自己更多的时间给他们。是
短期来的人嘛，他因为待的时间短，所以他要提高他的英语，他愿意有人跟他讲英语，所以那个人可以是给他讲 Bible， 因为英文讲 Bible， 这个就是他愿意学英文，你又给他讲了 Bible， 这个也抓住这个机会。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事实上我们可以思想每个地方不一样哈，然后牵涉你们的人力，但你可以思想说我是不是有一些方式可以让短期来的人，他在这边时间短，但是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福音信仰。
刚才呢，有一些他们是比如说是来读中学的短期的，其实这个跟教会一般来说的青少年施工是不吻合的，因为我们的小孩子是在这边长大的。那我们的大学的团契也跟这些有分，就很难，就是教会人力上等等就有一个不容易，感觉好像又短期，然后对教会来讲，他又觉得教会又觉得没什么果效。
教会可能会比较希望团契的，可是我想学校的团契就可以做的，因为通常学校团契是
好，就是如果你的人力可能的话，可以有一个特别针对他们的施工啊，是不是啊？
是说，教会如果能的话可以，如果教会不能，我是说，他去通告，我们有很多短期的，像我们学生，我们学生大概一年和半年，那些学生就可以用半年时间把福音基本上做完。
对，那刚刚那个弟兄提到的是下一代的嘛哈，就是说那个
对
对对对啊，
到
高中生的这些，对，我们那边也是就是有这样的经验，但我们的好处是我们没有什么长期的，所以我们那边的孩子，我们的青少年也多半是这个白领果。
我们那边刚刚有两个高中生是短期的，
是
student。那就我们把他们放在大学生那里，就是对，那他们就 因为是高中生嘛，所以他们跟他们反而比较接近，而且他们显得比这里的孩子更成熟，所以就这样子他们可以有表达自己的机会，也可以听进大哥哥大姐姐的声音，那这样对他们的影响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那关怀也很重要，所以他们都幸福，而且挺快乐的。
我们那边有一个这个高中生啊，他就是来大概读一年，准备希望能够进大学，他读的是私立的这个高中，在我们城里面。那他的话呢，就是没办法 fit in 我们的 youth group， 他是完全这个啊。那他妈妈也在，所以在团契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你是要跟你妈妈一起参加家庭团契呢，还是你要愿意去参加这些大学生研究生讲国语的。那他两边试一试，他选择跟他妈妈在一起这个参加我们的家庭团契。有的时候我们人力有限但是也在有限当中还是想办法吧。嗯，
我觉得访问学者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个呢，我觉得现在大陆的政策呢，不是把钱花在很多中泰留的学生上，他是派更多的那个访问学者来，一年、半年，最多两年啊，这个人越来越多，所以应该重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人有一个特点，那个上学的学生你请来啊，很困难。这些人呢，他来了以后不一定有强迫他做完的那个 project， 所以呢他们很自由，所以呢请在弟兄姐妹家里聚餐吃饭他们很容易就能请来，所以这个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呢，有一个秘密，就是你在请很多人来的时候跟他谈福音呢，他那个比较 general 的问题他会问，但是你说的很具体呢，他就不再回应。所以呢我们的同工呢就比较敏感，发现之后呢我们就私下里，或者是两个人关系很好的，或者是单独请到家里来，那每到这个时候呢他们都很开放。所以呢这个下到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信主了以后他们不愿意在公开的地方这个受洗，所以呢我们常常给他单独安排那个施洗的那个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观察的他们的特点。
对，这位弟兄提到一点哈，就是说我也注意到，我们这刚好有访问学者，我发现很多访问学者的时间其实比一般人多得多，他们其实工作的压力不大，他们有机会出来他们时间蛮多的，甚至可以游山玩水。那有的人他们就对信仰一旦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读。我们那边就有一位是某一个国内某一个协会的这个秘书长，他来了以后他好像全时间修神学一样，就是每天读啊。
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们那边来了一位从北京医学院过来的一个方学者，幸福很快，大概不到两个礼拜就幸福，这是打工。他觉得神要呼召他读全时间，因为他去公益会，结果他就比较不小心，所以他说我开始跟领导跨医院，他劝他读信，所以我们要劝他，你要小心一点，
是，
这个东西在美国可以讲的，在国内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些访问学者呢，其实我发现，这些访问学者一般都是有一间断层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 faculty 的代表，他都是或者是担任一些领导职务，或者是有那个 potential， 所以这些人对政治上是一般的学生敏感。我们有一个那个 exchange teacher， 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他信主以后呢，他一开始不在乎，他说可以在公开的那个敬拜上边有那个洗礼，然后呢是一个访问学者立刻给他打电话，跟他关系很近的，就说他说你不要受洗，然后呢我们都已经定完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他不能受洗，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说实际上是有人提醒他，结果呢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呢，提醒他的是一个访问学者，他呢是一个国内很有名的大学里边的一个系主任，那他有政治地位，他是他们省的人大常委，所以呢他是有一个政治身份的。那我呢，我其实心里呢觉得这个人，我其实有点怀疑他，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是做什么的。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同工说，他说不是，他说他其实他心里啊很接近福音，那等到走之前他就偷偷的告诉我们，他说我受洗，他跑到一个美国教会去受洗。其实神对他真的是很怜悯，他很年轻，他才四十出一点的头发，结果回去一年之后他心脏病突然就死了。所以呢别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觉得真的是很感恩。
对，反正这是我一个我们值得思想的，就是说啊，有些人他们是短期啊，有些人我们应该维持相同的做法，但有些可以考虑不同的哈。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多一些的这个接触到信仰的机会啊？那么另外我要多提一个是呢，也许有可能我们会需要全盘检讨调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的查经班或教会有一些做法会让短期来的人呢并没有办法在这边信主，在这边成为门徒，或者不就是会拦阻这个事情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发生，也许照我们 existing 的这个 practice 它一定要几年才可以，那我们也许需要重新思考。比如说我们孩子在这边成长啊，有些孩子也许他在数学啊，或者在英文上面，或者他在学习的这个能力上，他可以 make 这个 better progress 啊，我们会允许，就可以因人而异。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很传统的教育的系统啊，你非得不管你这个已经是明明是已经懂，你还是得要坐在这个课室，坐着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话。那也许我们会需要重新思想一下啊，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弹性，虽然还是不降低标准不能急啊，但是我们有多一些弹性，包括说有一些人很可能在来你这边之前神早已经预备他的心田，他已经接近收割了，但是因为你教会的一定的做法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我们需要思想啊。然后另外呢，也许说明明你这个城呢会有很多的短期的福音对象经过你这里，但是因为你们过去一直没有重视，就好像这个大批大批的鱼就游过你的门前，但是就游过来也游过去了，那这个我们也是要重新的思想啊。举一些实例来说，比如说这个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本来绝大多数都是广东话的啊，这是这些历史的背景。但是呢这个五年十年前加拿大教会他们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困扰，他们还是讲广东话，但是那些听不懂广东话的中国大陆来的很多的呢就进到他们教会了，他们有兴趣了解福音，他们听不懂广东话，但是他们还是来了。那这些广东的华教会本来觉得说你爱来就来，但是我不会为着你调整，后来也许最多加个耳机翻译，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在加拿大的教会后来觉得说似乎神在提醒他们你不能坐视不顾，所以有很多的加拿大的教会现在陆续开始增加国语施工，发展国语堂啊，但有一些起步比较慢，然后他们现在不太晓得怎么做啊，甚至包括说这个一些本来讲台语的教会啊，也是经过很多的挣扎，有一些后来他们的中文堂就改成用普通话聚会了，不再用台语聚会啊。有的时候有可能神会带领我们到这个步骤，我们需要更全盘的检讨。来思想是不是神要我们做一些大的调整，那么我们如何决定投入多少的人力时间心血啊，来向短期福音对象传福音。我相信每个查经班教会我们都感觉我们人力很有限啊，绝大多数在北美的这些教育查经班啊，我们都不大啊，然后也有一定的流动性。那我自己觉得说呢，第一个关键还是这个东西是由神决定啊，我们还是要先辨明神给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查经班最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啊，那这个我们要清楚啊。 然后呢，我们要在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上要抓得稳啊，包括弟兄姐妹与神的关系啊，这个灵修祷告这些的啊，这是最根本。虽然每个机会都很宝贵，但是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每个都做啊。记不记得马可福音啊，这个耶稣医治好彼得岳母的病之后，那天许多人把带着各样疾病的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然后呢耶稣就服侍他们，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耶稣自己飞到旷野去祷告，然后门徒们去找他，然后说众人都找你啊，那个需要在那里，但是耶稣说啊，他还要到各个城去传讲福音，因为他本是为这事而来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思想，要不然我们就是忙东忙西。实际上在我们每个城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福音的机会跟需要啊，但是我们也不用过度的这个把它属灵化啊，一定要每个都要去做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在神面前祷告啊，由神决定，但是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主动的寻求，而且顺从圣灵的感动与引领啊。包括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啊，他去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诶，他本来有他的计划与想法，但是圣灵拦阻，然后马其顿呼声啊，然后呢整个教会我们也顺从圣灵的感动与引领啊。安提阿教会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跟他们说要差派啊，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就开始了这个宣教的这个布道。所以第一个是由神决定哈，然后第二个呢是值不值得。我记得我们十月在使者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聚集的时候，有谈到那一些同工比较诚实的就分享说，好像做这个短期的很不划算，很不值得啊。那我们很诚实来说，可能也许这些念头也会浮现我们的心头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真正做的话，你可能很多的这个经验都是值得的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做的话，你都经历过，哎，这些人居然就这样信主了，后来有好的成长，你会觉得很 rewarding， 觉得值得。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开花结果的，还值不值得？感谢主啊！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隔壁教会有个通俗的教训，他们有一个中文的老师是女的，结果后来她到了他们教会以后，为了要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攻击，反正就跟他们其中一个执事有问题，造成她家人的一个的，后来那个执事就跟那个女人基本上就搬出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吧。
是，所以我想都难免的。
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执事就直接提出来说，咱们教会花了那么多钱聘请一个校园的传道，花那么多钱在校园里面租房子开团契，每年又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开理迎新布道会，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数据，每年迎新布道会留下来百分之
是
我们值不值得这样去做？
是
他们来了都没
对，这是很实际会面对问题。
我觉得很值得。刚才我说我出国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你一定要去教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有教会的人给他传福音。
是，
但是这个问题哈，因为其实从很多方面来讲，就是收割的其实是圣灵之下。可能他们在这边一年半载没有信主，可是回国之后，谁晓得神可能用那个种子把他带来信主。另外一个，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当然我们想要看的是能够收割，那很多时候神也让我们看到有收割的结果。而且从某个方面来讲，就是比如讲我们所接触到他在医学院教学， 那他回去他有心，因为他现在已经有心，甚至敢直接跟他的领导要跟他传福音，所以他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应该是很大，他的影响不定在美国，他回国之后他影响特别大。那我们接触到有很多是教授，在国内已经是做副教授，他回国之后他有心愿意传福音，像比如像两年前接触的一个电视台记者，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关于电视台里面所播放音乐，我们听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有的把那个福音的那个歌曲放出来，他说其实我也自己放过，他在电台的时候他放过，可是那时候他说我没信过，我不知道这个是基督徒的歌曲，所以他们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只是说是默默的。
你试试一下。
对，我刚从前天刚从中国回来，我在中国去了一个校园的团契和教会，很特别，发现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聚会大多是在教研室里，然后他们礼拜天的聚会是在校园里面的家属楼里，
是
开着门开着窗户，四五十个人大声的唱歌。然后后来我跟他们的那个带领的那个老师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们学校这些领导们大部分都出过国，出国的都大部分都去过教会，而且去过教会的对教会都有相当正面的影响，虽然他们没有信。然后他们给他们的基本上要求就是，你不要把我逼到一个我必须站出来要处理你们才能给上面交差的这个地步。然后这个时候就在没到这一步之前没有问题。
是，
所以他们现在我跟他们讲蛮和谐的那相处，当然也有的时候有一些冲突，但基本上长期的一个投资就
我感谢神。我想我们今天会来到这个专辑的话，你可能心中都会觉得值得啊，感谢神。但是呢，就像那位弟兄讲的，在你教会你会有同工会要问你可不可以有个统计数字啊。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要学习的哈，其实是不问值不值得，只问上帝怎么说啊。就是我们他不只是个人能够带领我们整个查经班教会，我们好好在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啊，神要不要我们做啊。那其实像昨天晚上陈世新牧师讲的啊，放下个人身段尊重神的主权里面，然后就是说谈到说呢，让自己微不足道，只听主的。那我们看看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啊，比如说这个一个 Jill Fraser 哈，这个赋能人有一本书是三语，这个时候对我影响很大。他是英国的这个非常杰出的可以开钢琴演奏会的，然后呢他后来从 OMF 的宣教士到云南到傈僳族去做，然后呢他在那个侍奉当中经历了多少的挫折，他写的日记里面写了他多少的挣扎啊，一些人好像传福音对福音有反应，后来又回去了，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开花结果，但他死了之后开始出来。今天谈到傈僳族工作，每个人都会提到赋能人，如果说他没有这样子摆上去的话，今天傈僳族不只是基督徒比例很高，而且在少数民族当中傈僳族是拆出很多短宣队去向别的少数民族传福音，在云南那一带的话傈僳族这个是很好的见证啊，所以这个值得我们这个来思想哈。这个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啊，若是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所以关键是在于神怎么说，我们学习不要太多的问值不值得。然后谈到说有哪些具体做法呢，能够帮助我们在服侍短期福音对象的时候有较好的果效。我想我们比较会马上想说，哎，有些好的方法好什么做法哈，但是我是想从比较长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一个教会一个查经班的底子好的话，那很多事情就有的做。底子不好的话，再多的机会或者你再有再多的热心也做不好啊。所以我分享的是我觉得比较长期的哈。第一个，我们要建造一个健康有生命力的教会。那其中一个我很深的感受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努力提高我的查经班 团契教会里面委身的基督徒的比例。今天绝大多数的查经班教会，你们祷告会参加祷告会比例多少？30%啊，30%，很多人我们都觉得不错了，对吧？
不错了，
对不对？
太不错
啊！我们30%已经比很多教会都好了。但是呢，我其实这几年服事呢，我一个很深的体会，我如果要让我们的教会在传福音上真的有果效的话，我非得要努力提高委身基督徒的比例。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常讲的这个现象，叫做这个 80-20， 就教会80%的事情是20%人做的，剩下的人就是做在 sideline。 那但是就像刚刚姐妹分享的，有30%人参加祷告会已经很不错了，甚至很多带领的同工或牧者已经会觉得满足了。但是呢，我用两个比喻啊，如果说你身体的细胞里面只有30%是 very active, healthy, 剩下70%-80%没有动没有长，你会觉得这 healthy 吗？你觉得这个长期下去是方法吗？我另外一个比喻，很多教会这个 80-20 就好像说呢，20%的人在拉那80%的人，感谢主也是20%的人呢、啊，很忠心。一个牧师有这样20%人已经很感谢神了，但是我们不能就不管这80%，因为这样子不健康。这样的教会永远不够有足够的动力，有新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很有限。但你想看看，如果说你能够想办法激励弟兄姐妹从这20%拉80%，这80%里面呢有一个人他肯开始走一两步，这个情形就开始扭转了，对不对？从20拉80到21拉79到22拉78到30拉70，你这个教会就越来越有动力。所以呢，你的教会如果现在是只有30%的人参加祷告会，感谢主，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想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另外70%的基督徒也成为在祷告上有参与的。如果你已经有40%的人常常上主日学，50%的人有固定灵修祷告的，还是不能自满。我们要想办法说我怎么样让剩下的50%也能够开始觉得我应该开始灵修。如果说我们能够让教会更健康更有生命力的话，那这个教会就能够掌握更多的福音机会。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基督徒平衡生活哈，全面健康呢。有的时候教会侍奉成为人的重担，也让我们在很多生活重要的层面上造成亏损，这是不健康的啊！不能让侍奉啊造成家庭啊婚姻这些亏损啊。那要有健康有生命的教会呢，也必须说呢，你在教会信主的这件事情上标准绝对不能降低，一定要让教会每一个在这个教会信主受洗的人都是非常清楚受洗非常委身的。因为呢，如果你的教会的这个在你教会信主受洗的人呢，结果后来不清不楚或者不怎么样，其实这是传福音上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反效果。那另外建造一些有利于慕道朋友听福音探索真理的环境啊，你想看看这些慕道朋友，他们很可能都很有兴趣来到美国的时候会想来查经班来教会看看，但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是有很大的压力呢，还是他们来哎教会真好，或者说哎这地方我下次还可以再来，这个是要多想想的哈。 然后我们能够跟他们自然真诚的多相交啊，然后呢提供给他们发问的机会。我们这次主题这个大会有提到哈，instead 是我们单向的啊，让他们多有机会来发问啊。像我们那边的话，我知道很多慕道朋友来对教会有很多好奇的，甚至很多这个稍微好意思问的时候就会，牧师到底干什么？你每除了每个礼拜天讲到这，你都在干什么？牧师的这个生活费从哪来啊？或者什么这些，就是他们很多问。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发问不只是我们认识他，他们也可以认识我们然后以真诚的爱心在社区中建立好名声哈。那我知道说现在你们有多少的还有在做这些接机啊，这个帮助新生的还是有哈。那但是我想还是会有些人会问说值不值得哈，还是难免。我记得这个97年我刚到我们那个教会去服事的时候，然后后来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我就提到说，诶，新生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参与这些接机的服务啊，这些哈，给他们短期住宿。那当时我教会的这个同工会的这个副主席哈，那这个人是满宿舍的，他等于在美国长大，这个是这个undergrad 是读 Harvard 的，而且是这个西屋科学奖第一名，然后在国内有读 PhD。那他因为从他的这个成长背景啊，他觉得不需要啊，他觉得他们都可以自己 take care 啊。那我就说，哎呀，当初我这个1983年从刚到 Iowa 读书的时候，哇，有人接飞机，然后给我头几天的住，对我帮助好大，这样子啊。那没想到这个可爱的弟兄跟我讲说，哦，那可能是学校差一点吧。就是说，就是说，这些能够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可能差一些。他是想说来读国内的大概不会，哦，那对我是重伤啊。那但是我跟同工们讲，所以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但是那同工们呢，后来大家就觉得说愿意试看看。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跟同学会讲说，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支援啊。我们教会的做法是，我们教会不跟你平行做，我们教会是支持同学会。我们知道你们可能人手教会，我们不跟你们抢，你们是站在前面的接触同 credit 你们拿，我们支持你。然后那年就这个开了我们同工的眼界啊，就从那一年，北京大概是好多学生要来，他们透过网上联络，结果有17位一起订同一班飞机，飞到离我们城外面的这一个多小时的飞机场，那机场比较大。然后呢，同学会呢帮他们租了一个 bus， 他们要出钱啊，但是统一安排，因为一下来17个嘛。然后那个 bus 呢就开到我们城里，开到哪里？开到我们教会，同学会安排。这个爸就开到我们教会，行李下架，同学会在我们教会给新生简单的 briefing， 然后呢，有些人已经找好有朋友可以接待的，那就来教会接，所以这些帮忙的也都来教会，剩下没有人认领的呢，就我们教会全包啊。所以头几年我自己带头做的话，每年我带六个人回家，我那时候有个 minivan， 也是可以带六个人回家，就住我们家。然后呢，第二天就带他们去找房啊，也许他们三个就找一间，三个找一间，所以就是这样做。然后呢，通过这样呢，我们在同学会里面建立了很好的名声。同学会看到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是 support 他啊。那很多后来同学会的主席都住过我家啊。像去年的话，有90多位这个要求接机。同学会一开始就问我说，你们教会可不可能90位全包？对啊，那有些年的话，同学会的主席他们自己比较承担责任啊，那我们基本上还是鼓励他们承担责任，最后我们教会大概接了大概40-50位啊。所以那每一位我们服务过的啊，不是说他们后来都来教会，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对教会留下正面的印象。 而且呢他们都会说，哎，教会那个迎新值得来。我们在迎新的时候也是提供很多觉得什么样的资讯对他们有帮助啊，所以我们是福音预工，我们借着机会做点见证，做点，但是呢一些对他们实际上有帮助的提供给他们。所以现在这个同学会哈，同学会也会办迎新，但是每年同学会现在办迎新的话，一定是跟我们教会的迎新呢一定会错开，那这就很好啊，不会去撞到一起。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谨慎维持哈教会的目的及使命的单纯啊，我们不可能啊做太多。那我觉得很关键的是让基督徒哈，你的教会跟长一脉的基督徒能够达到全面总动员的，每个人都觉得传福音是理所当然而且自然的事情。那这边一个供大家参考，这是我自己一个体会啊，不见得在每个地方适用。我自己当时在查经班信徒的时候，是北美各个查经班都是大概同样的模式哈。礼拜五分组的时候，有个慕道组，有个初信造句组，然后弟兄姐妹组或什么这些的，啊，甚至我后来在洛杉矶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都是这样分组，很多基督徒的组，然后也许有一个特别的福音组。那我刚到伊萨克教会的时候，哎，发现我们的慕道朋友很多，那我们有些不同的团契，那其中香港团契使用的是传统的分组。啊，有福音组，然后呢有弟兄姐妹组，但是我后来就发现我们的香港团契后来慢慢失去动力，就他们的这个弟兄姐妹组的成员呢常常礼拜五的时候呢功课忙的时候出席率就比较低，因为他没有感受到一个清楚的使命，我礼拜五的聚会有多重要啊，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参考啊。那现在我们各团契也都是这样，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所有的团契呢基本上都是福音性的，我们的团契里面呢都有很多的慕道朋友，甚至呢常常我们的团契慕道朋友比基督徒多，我们是流动性很大的。然后呢在查经分组的时候，我们有同工从不同地方来看过不同 model， 也会有考虑到说，诶，是不是不要基督徒跟慕道朋友在一起查经啊，另外有几位特别恩赐在这个福音组。那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考虑之后，我们还是目前都是维持是查经的时候都是基督徒跟慕道朋友在一起，而且我们查经的内容都是还合适慕道朋友也合适基督徒的。一大的好处就是说呢，我们教会的所有基督徒呢都跟慕道朋友有接触，然后他们也就都会觉得说这个团契里面的慕道朋友的信主是我们大家的责任，甚至我们的慕道朋友来呢也都觉得说继续邀请人来聚会，甚至来邀请来主日是大家的责任，所以我们的慕道朋友也会邀朋友来。这是一个参考的这个事情啊。对，我们主日学的话哈，我们主日学是有慕道班，因为我们如果团契比较福音性的话，我基督徒我一定要另外有造就的机会了啊，所以这是整个要来设计的。对，我们是，对，我们也有考虑到是不是固定分组，因为我有想过说固定分组的话好做关怀啊这些的，但是他们目前多半还是这个一二三报数，那我基本上这些事情都是尊重各团契的这个同工他们自己决定，嗯，但是我们那边就是说这个互动是蛮大的哈。那我们那边洗礼决定的过程的话，各团契的同工的意见我一定会征询的啊，就他们对这个人目前属灵的状况啊怎么样，然后呢洗礼的安排的话，我们每次诶哪个团契慕道朋友要受洗的话，我就会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兴趣在主日崇拜当中你们团契献诗啊，好，所以每一次的洗礼呢都是这个全团契的一个很兴奋的 celebration， 那大家就越做越起劲啊。那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呢，也都会有一位为要被受洗的人祷告，那多半都是他团契的一位同工。那常常是，也许是在他信主的过程当中蛮有影响力一位，所以对于弟兄姐妹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而且我们的洗礼，我们是在崇拜当中进行的。我到那个我们那个教会小小的，也没什么地方。那因为我在洛杉矶已经买过一个镜子了，只要大概1500块，就像个蛮好看的。这是用于监狱或者是街头布道的，这个其实里面像个浴缸一样，但是外面的这个蛮好看的啊，看起来还是很庄重的。然后牧师也不用进水啊，进去，然后我还可以有 heater 啊，1500块。那就放在我们崇拜里面，现在盖起来好像一个圣餐桌一样。那我们就在崇拜当中，让慕道朋友都这个每隔一阵每几个礼拜又看到有人受洗做见证，那很多慕道朋友也都会心中在想，然后呢，让慕道朋友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那边的话是鼓励说，每一次团契结束的时候呢，一定分小组祷告，用最简单的话，比如3个人一组，简单的分享这个什么代祷的需要，然后呢，就是也许为你左手边祷告，用 simple prayer 啊。我们那边的很多的慕道朋友，就是还没信主的时候，之前都已经习惯开口祷告，而且很多慕道朋友都帮牧师祷告过。甚至他们第一次的话就是帮牧师祷告。那这个话就是说呢，等于是说在他们还没有信主受洗之前呢，其实是已经让圣经的教导一些这个就是开始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产生影响。我们那边的一些团契的这个祷告会是慕道朋友会去参加的。我们教会祷告会也许我们一个月有一次是各团契联合的，也会有的时候有慕道朋友参加。我们还有2-3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是针对这一类特别的福音对象，就是我们的的校园团契的观察，就是这一类福音对象，尤其访问学者、访问教授啊，或者访问的官员，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他们更 prefer 去参加英文的聚会，但是直接导致的一个担忧就是，他们到底听懂了多少？
对，
他们有的甚至很刻意的回避就华人教会。
是，
当然我们跟很多美国教会之间有很好的合作，但是我们有一个美国弟兄就告诉我，他带一个夫妻去他们教会，他明知道他一点都没听懂，但他下个礼拜还是要邀请他们继续带他去。
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这个一定会有啊。就是说我自己的态度是说呢，我觉得我们其实人力有限，一些慕道朋友来我们教会呢是会受到照顾，但是有些他去美国教会呢，有可能人家把他当宝啊，所以有可能他们在美国教会是会受到比较好的照顾啊，但是信主之后的成长很难说，但是我觉得还是觉得跟美国教会维持一个好的关系，他们有的人后来会自己会 switch 过来的，我们那时候就好几个例子后来就 switch 过来了。那包括我自己教会后来发展英文堂之后，一个预期不到的困扰就是说，现在很多八月的时候一来的时候，很多都先去英文堂想学英文啊，包括说一些基督徒，那基督的话我会跟他们谈，那我也跟英文牧师会交谈，他们有些也许过了一个学期之后，他们为了侍奉为了成长，他们会switch过来，或者说我们中文这边的我们的慕道班或什么，他们听别人讲说很好很好，他们后来要多半我觉得他们去听英文听了几个月，他们可能觉得其实对他们英文的学习真的帮助不大。
另外我在报告在普通那边接触，他之前在伯克利跟斯坦福都接触过，对比过中文跟英文， 通常他们在英文里面他们喜欢这样，比如音乐各方面他们喜欢这样的氛围，可以接纳，而且
是
美国人教会会恩典的概念比较强烈，但他对生活什么要求？那华人这边呢，就感受到强烈的故事，他不是通常没有，就是站在传者的角度上，就包括我开个什么会，这次福音会我们比如大家吃饭和大家来，结果他一开始都是上课的，大家就觉得哎，美国人是让我们白吃。这个我们只是看看阿尔法 house， 然后讨论一下，或者我们只是看看什么电影，然后之后大家吃饭就结束了。他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听他来完全用福音性的东西。
是，
我觉得这部分。那接下来如果他们已经信了之后，我的感受是，就像我非常同意牧师说的，他在明命造就上，我觉得在华人教会会更好。
是。
但这样的时候，通常他们有个人的考虑，他们不喜欢出现在华人教会里面，有的他们有自己的考虑，敏感性等等。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成熟的同工去探讨他们，单独跟他们，甚至一个带两个，一个带三个，一个带一个，这样，这样比较不带一样，这样的方式，我觉得，
好。我最后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些照片哈，这个是某一个协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个中文老师，这是一对夫妇，结果太太先生是访问学者，太太来以后太太先受洗，后来先生受洗哈，然后这是一个妈妈带小孩，他就自己走到教会了，然后每个礼拜来，就是几个月之后他就要受洗，啊，然后这是另外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固定去教会了。然后我本来以为他是基督徒，后来才知道这个他也都还没受洗啊，也还不是很清楚。那这个的话呢，他学英文的时候又带了这个来啊，那这是个回教家庭，回教徒的，有受洗。那他们受洗的时候呢，他们平常先生没有来的话呢，很多他们都先生愿意在受洗那天愿意来，然后来了以后印象很好。这家是很特别啊，这个小妹妹她的祖母是基督徒，好，所以这个小妹妹呢圣经很熟，然后来的时候呢她跟我们大人一起参加查经，后来她说要受洗，我还是照着成人的标准来问她，很清楚，就爸爸妈妈他们三个就一起受洗啊。那这些很多的伯父伯母哈，这些都是来的不止一次，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土松完了，然后呢那时候心里面就想着这次不 ready 受洗啊，然后呢回去他们那个继续还有思想，然后甚至也去教会，然后呢来的时候呢再来的时候就受洗了啊。那这些也是就是爸妈来之前这个孩子就几个月的祷告，因为本来从过去的了解不太可能信的，但是一来了以后圣灵动工啊。那这次两个都在北京都已经去教会了啊，然后来这边受洗的啊。这是一个高中生，他去年来读 Summer College， 这是基督徒家庭的。他来读 Summer College 的另外一个也是从上海来的呢，就跟他一起来，这是慕道朋友。然后喜欢的不得了，然后暑假完就回去了。那这个呢，今年秋季要来我们那边读大一了，一决定来跟我们联络啊。所以像这些很多的这个机会，那这是有的学生他决定在毕业典礼他全家人来的时候在那边受洗，他们的家人可能这辈子第一次到教会，那这都是能够做一点松土的工作啊。那我们也要说受洗的时候团契会献诗啊，然后会让对他们信主有影响的人或者这些团契同工为他们祷告啊。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我平常借着运动跟很多人有接触，像这位的话他是当时在日本读书，是全日本大学排球冠军打球，那就是都拉近了这个距离。那有的时候我到国内去服侍的话，会趁这个机会探望一些慕道朋友，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多半是受洗的啊，是在清华的，是北大的啊，先生北大教授，太太别江另外学校教授啊，那河南那边的，那今年的话，在上海的时候，我把我们教会这些陆续回国的，他们也许十多年在我们那边从来没有见过的啊，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边全部都是基督徒啊。那我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希望说以后再有人回上海的话，我能够透过这个网络能够帮他们找到合适的教会啊。 那这是在西安，这是访问学者，他没有信主啊，太太是啊党书记啊，但是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啊。那我到他们那个学校去的时候呢，我说主任，我们要去教会，他帮我打听，打听了半天呢，他说我发现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啊，就是在学校老师宿舍。然后呢，我们早上就去了，然后人就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大概有50多位。他非常的惊讶，然后呢，他也很尴尬的看到很多的这个他的同事，大家以后大概跑不掉。好，我们就到这边啊，我们做个简短的结束祷告。谢恩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各个不同的查经班和教会来服侍。主，谢谢你也把传福音的这个机会跟这样子一个使命，一个做基督使者的身份赏赐给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我们透过大家的分享交通，我们也许多一些启发，多一些想法。我们恳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来思想，让我们能够在各个不同的城里面为主更有效的来得人，来造就，来荣耀主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